按时分粮给我们。所以当今天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主啊，叫我们不失望，叫我们不灰心，但愿你自己的话来鼓励我们。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听我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先读一段圣经，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大概是两节圣经里面的第587页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我们就知道是原来他们这些人是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上一次不是稍微把背景书说了一下吗？就是说我们晓得说亚伯拉罕当时离开加勒底乌尔就不是很干脆的，那个顺服不是100%的，他是一半顺服一半没有顺服。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离开加勒底乌尔，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叫大家叫他们到迦南地去。结果呢最后他们在哈兰就停住了。所以为什么是哈兰停住了呢？因为哈兰是他父亲喜欢的地方，这个父亲本来就是拜月亮的，所以在哈兰是拜月亮啊，不在那个加勒底乌尔本来就是拜月神的，那么到了哈兰呢拜同样的一个月神。所以这个时候无论就是大环境来说，对父亲来讲当然是好的态度。所以本来应该是亚伯兰带着父亲，结果没有想到是他父亲带着他，所以一个妥协的结果。你看见说他们终于到了哈兰。什么叫哈兰呢？哈兰是离开了加勒底乌尔，但是没有进到迦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顺服就是哈兰式的顺服，一面来说我们是离开了加勒底乌尔，但另一方面神要我们进迦南我们却没有进去，我们仍旧留恋哈兰的景色。待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兰的日子是空白的日子。所以最后神在哈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又一次他就离开了哈兰。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进迦南是两个阶段式的。所以最后等到他的子孙们得罪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祖先从哪里来，现在你们就回到哪里去。你们的祖先是两个阶段式的，先是乌尔，然后哈兰，然后才是迦南。那么好了，现在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以色列分成北国的10个支派，南国的2个支派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特别是主前722年，你看见北国的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亚述什么地方？亚述就是哈兰那一带的地方。所以简单的来说，今天伊拉克的南部是这个，因为北部是亚述，南部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前722年他们是被掳到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呢过了100年以后他们才被掳到南部，靠近加勒底乌尔。所以你看见们神做工是非常稀奇的。许多时候不要忘记，因为我们不忠心的缘故，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孙，明白吗？就是因为你看见亚伯拉罕是两阶段式的，到了到了迦南。所以等到他们后来从迦南再回到 被掳的尤弗拉底那边的时候，也是两个阶段式的。但是我们说过了，到底犹大支派，到底是南国的两个支派，他们是关心神的见证的，所以你看见没，神的殿在他们的肩膀上，还有大卫的王宫也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在乎神的见证。那么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只有他们有归回的恩典，过了七十年以后他们回来了。所以请大家记得，神完全照着我们的意思，如果我不在乎神的旨意，可以的，你说是不是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当然是神的儿女，当然是神的百姓。就好像南国怎样是神的百姓，北国是不是怕也是神的百姓。但是不要忘记，一旦他们被掳以后，他们的遭遇就不一样了。你看，你失了十个支派，我们晓得是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他们反正不在乎神的见证，回不回来无所谓的。在北国十个支派跟流浪在全世界各地是完全一模一样，反正他们怎么生活都是神的百姓，但是不管他们怎么生活，他们都在乎，不在乎神的见证。所以神不勉强我们，你们怎么样？今天问题就是，你信了主，你蒙恩得救这么久了，你不能光做个马马虎虎普通得救的基督就算了，不能。如果主让你看得更多，如果主让你明白更多，如果主真的给你有亮光的话，给你有责任的话，你就要见证是在你的肩膀上。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我们不好，我们被掳没有错，但是八十年以后呢，七十年以后呢，我们还是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哈该书的背景。哈该书的背景称呼那些回到耶路撒冷叫做剩下的百姓。实在说来呀，两个支派已经是剩下的了，因为你看见一百多年前失落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世界各地，本来一只鸟有两个翅膀，你是比翼在那里飞的，但是现在呢，你看到一个情形变成单飞的情形，只有一个翅膀。所以我们晓得在那种情形底下，我们那种情形底下，所以我们知道说后来犹大的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不过感谢主，神用了一副猛药，终于医治好他们拜偶像的病。所以等到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敢了。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回来，他们为什么回来呢？所以我们知道在所罗巴伯跟耶稣亚的率领之下，这是我们读以斯拉就有清楚的。所以第一代的这些人他们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当初不要忘记，到了七月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难道说你讲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定有代表性的？意思说虽然那些人在巴比伦，但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今天讲的见证是谁在那里当家，是谁在那里有代表性的呢？就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不是在巴比伦。巴比伦那些人不回来，爱世界他们不回来，他们是神的儿女没有错，但是呢，讲到见证的代表的时候，具有代表性的不是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乃是回到什么？回到耶路撒冷那些人。虽然他们很软弱，但是呢，不要忘记他们在废墟里面，他们就在原来的根基就重建圣殿。但是呢，不要忘记他们就和普通人一样的软弱，稍微一点的误会，稍微一点的攻击，他们的手就软了。所以呢，在以斯拉第五章以前他们就停工了。那这里说来话长，有很多的理由他们回来。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因着一停工以后，他们觉得遥遥无期啊。那玉既然遥遥无期，他们当然就开始注意到他们自己的房子了。所以呢，他们有天花板的房子。那么有的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很可能一些木头呢，就是因为反正圣殿躺在废墟里面，那没有用了嘛，所以很多东西呢，本来可能圣殿的东西就变成了天花板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哈该呢，神借着哈该呢来对这帮人说话。那么好了，这些话呢不要忘记。所以哈该书呢，根据以斯拉第五章，那时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所以我们有两卷书嘛，一卷哈该书就两章，一卷撒加利亚书有十四章，一个是老年人写的，一个是少年人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借着这两个先知叫他们发酸的腿，叫他们下垂的手再重新的整齐。所以他们一听见哈该的勉励，一听见该撒利亚这个撒加利亚的勉励，他们就起来，怎么样呢？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殿。那不要忘记啊，那么结果呢，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什么，大利乌二年的时候，结果过了四年以后，他们果然把圣殿建造成功。所以什么意思呢？他们回来，如果他们回来，他们一定像傻瓜一样，他们放弃了巴比伦，对不对？我们不是说过了吗？今天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那次被掳到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呢，就历史上来说是国际金融高度发展的地方，所以 international banking 所在的地方。所以本来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结果变成了最好的商人。那为什么他们受欢迎呢？我们说过了，你真的要做国际金融，你一定要懂得识字才可以，你不能不识字嘛。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个个都读圣经，因为他们读圣经，他们当然认得字嘛，所以他们最受欢迎。所以以色列年轻的前途是在巴比伦，所以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但你看就是以色列因为到过巴比伦，他们度过金，他们尽过命，所以他们就建造了今天大家所看不见的金融的大帝国。现在我们要问，掳到巴比伦是祸还是福？就是镀金来说，就是经过密来说，你看这些人是聪明人，这些人他们果然得着了全世界。回来吗？没有回来，只有那些傻瓜他们才回来。回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已经没有国库的资源。过去是过去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门的圣殿是完全用国库的这个钱，国库的财富建立了一个辉煌金碧辉煌的圣殿。现在国家都已经亡了，能够回来已经是不错了。所以你知道哈该怎么对他们说，你们要上山去取木。上山什么山呢？那个地方当然是橄榄山呢。橄榄山能取得什么木啊？都是橄榄树的那些木，不是香柏木。所以现在圣殿不是香柏木盖的，现在圣殿不是石头盖的，不可能，就是资源来讲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哈该鼓励他们，勉励他们，所以他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又重新的振奋起来。所以本来以为回来了，是回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人如果回是回来了，人不在巴比伦，好，那么应该最后回来总是要把